话不聊，
无可救药。
欢迎收听
无聊药，
我是菲利，
我是 Bonnie。
我跟你说，
你要说啥？
我这周
今天说什么？
我
这周说什么？
没有，我这周呢，礼拜一的时候我去打雷射，
怎样？其实你那雷射课程还不是我过户给你的。
对，如果没有你过户给我，我是不会去打这个雷射课程。
对啊，可是其实老实说，你的皮肤已经糟很久了，然后你都一直说要去打雷射，你都迟迟不去打。
可是那是因为我很疼惜我的皮肤，所以我都一直没打。
可是你如果疼惜你皮肤，你就不会让你的皮肤落到这个下场。
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觉得生活在台湾，就是你会一直空气湿闷，你就容易一直长痘痘，然后我其实也很不喜欢挤痘痘，但是我家人就会一直，我那时候我的妈妈都会帮我挤痘痘，
然后是哦，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可能是那些时候长得太多，然后又一直被挤，然后就容易留疤这样子。
可是为什么要挤啊？
就
那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去看皮肤科，可能擦个痘痘药消炎就好了。
那时候也有看皮肤科，但是就是有长出来的还是会想要被挤，就是不是我啦，但是我妈妈有时候那时候就会说要挤出来比较好。然后反正就一直以来就是饱受这个痘痘之苦。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我以前在大概三五年前也有打过雷射，那时候打雷射就让我心里留下阴影，我就觉得打雷射真的很痛。我那时候我一开始其实是买三堂，然后我在可能十年前的时候是买的，然后我打了两堂之后我就逃逸。我就那时候打的还是飞梭雷射，就是它恢复期还蛮长，大概一周到两周，
而且打完出来整脸满是血的那种。
我打的时候是那时候不是出血的，那时候是它是打的比较浅，可是你的脸上会，它一打完出来你脸上就会有那个
红红的嘛，
红红，然后当天就会结痂。是很快就会结，然后它的痂是很像网状的，你脸上就会有很像网子的格纹这样子。那个是很
可以下五指棋哦，
那个五指棋要长很小，很像芝麻那么小的五指棋的棋盘的那种棋盘格。然后那个时候就我打了两堂，因为真的太痛。我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脸皮很薄啦，所以我就是被打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痛，然后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很难受，然后所以我打完两堂之后就逃逸，然后一直大概中间大概隔了四五年我都没有回去那间诊所打，但是我还知道我有一堂课留在那里。然后就是前一阵子也是大概三年前左右，然后我就有回去把那堂课打完。对，然后打完那堂课之后还是觉得很痛苦，然后就是这一次就是算是一个契机，就是因为你有留课给我，然后我才想说那不然我再来给他一次机会好了。因为其实觉得脸上还是有一点点，虽然说不会长痘痘，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平整的地方，
凹疤啦。
对对，就是那种痘痘的凹疤。那就想说
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冰凿型痘疤。
对对对，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就是它比较深一点的凹陷的那种痘疤这样子。
对
对，然后反正呢这次就打了 UP 雷射，不是工伤啦，反正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做一下功课。那就是打了这个 UP 雷射呢，我的感受是跟多年前一样，还是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已经有一点到就是习惯了，就是说你已经知道就是会这么痛了。
你哪有习惯，
然后你也无法逃逸，
你没有习惯。我跟你说那一天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做疗程，你是去打 UP 雷射，那我只是去单纯的清粉刺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就很快就好嘛，我就坐在那个沙发，因为你在敷麻药，我就在等，我想说这个人为什么麻药敷好久哦，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敷都没有敷这么久，就是我去打雷射的话，然后好你要去打了，然后打回来之后哇你整个人失魂落魄，真的是失魂落魄这四个字可以形容，
就真的很不舒服啦，就是
感觉快 KOKI 耶，
差不多。
我想我到底是有那么痛吗？是不是给我太夸张？
对，但是反正呢 这次打雷射的心得就是感觉
快 KOKI
跟多年前的记忆一样痛。所以但是我这次也买了两堂，所以可能我跟你讲哦，我昨天回诊，因为我礼拜一打，然后我那时候礼拜五回诊。然后那时候回诊的时候医生就说我看你恢复的还可以，那一个月之后再过来打。我就想说因为我之前都隔超久，我之前都是大概 打完之后都让我心情平复一阵子，我才会再来。
哎、欸，你平复个几年很久哎、欸，你平复了三五年、哦。
没有，三五年是有点太久，但是我大概以往我之前第一堂打完，我都还会休息大概一个月左右，我才会再来打第二堂。
对啊，那差不多啊，一个月。
没有我，但是好啦，其实是啦，
这个有点扛不住，可能一个月还没有修复好你的心情上、
就是。对对对，就会觉得可以再可以不要那么快，就是有一种要受死的感觉。
那你可以拉一个半月这样。
对啊，我是觉得，
但不要拉太久。
对啦，拉太久的话，可能你那个疗程拖得太长，效果不是那么好。既然讲到这个雷射，就顺便讲一下，就是说，因为呢，现在我发现大家男生呢都喜欢留那个中分头，
就是耍帅，
就是、
帅头，
好像韩国那种什么刘海，逗号刘海，
可是那是逗号刘海、啊，
逗号刘海，逗号刘海之外，还有那种中分的头，反正现在中分又流行回来，嗯、或是中间旁一点点分。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好像中分的时候额头会看起来很高。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一个，我是不是要变秃头了？不是秃头怪，就是我是不是要秃头了？就是感觉最近好像自己看自己觉得发线好像有点变高，然后因为你也有讲说我好像头发变得很少，那我想说
没有，我不是说你头发变少，我要更正。
好，那你说什么？
我要说你头发变少的部分是你发线头发变少。然后你的发线很高，
对，但是就是因为我发线的这个地方呢，我看不到，但是我其实会担心，就是我会不会是地中海型秃，因为地中海秃好像就没救，
真的是令人堪忧。
然后我
有啊，为什么没救？你就戴帽子就好啦。
你这个是逃避，这个你没有救他，你是逃避。
哦、
oh, oh. ，对，但是我有上网查，他们说如果地中海型秃是没救的，
真的？为什么没救？
你只能够吃药跟植发。没有其他用处，就是你因为这是天生，就是你雄性秃，就是会一直这样子会秃下去。
哦，所以从中间秃就没办法了。
就是对，或是说你其实额头变高这个东西也是，你只要开始有掉发这种秃头的情况，就是你只能够吃药去减缓它、啊。
那这样子到底是哪一种秃有救？那看起来只要你中了就没救、啊。
对，都没救。但是你先听我讲嘛，所以我就想要检测我自己有没有中嘛。
嗯，
所以我就上网查说，哎。如果要怎么样判断自己的发线是否过高，
嗯，
对，然后我就看人家有一个测量法，就是说你就拿你的手指，
嗯，
三根手指，然后就贴在额头上，然后是你的发线的位置，
嗯，
跟你的眉毛的位置，
对、
嗯，然后你去比说这个三指这样子，如果三指放得下，就代表说你的发线是 OK 的，然后如果说四指的话，就代表有点偏高，但是还算合理的范围内。
欸我刚刚看，因为你那一天有说，哎、欸，你是三个指头，
对，
还好，对不对？
对。
可是呢，我刚刚看你测量的时候，你的手指没有并拢、欸，哎
，没有，没有。
你这样子不行哦。
对，没有这样子又延伸出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因为其实我发现我的手指是比较粗的那一种，
嗯，
因为其实你这样测量的话，等于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如果说我是一个很会弹钢琴的那种文书生，那我手指是很纤细的话，那我可能就是要四指，
你就会一个手掌贴上去、欸。
对对对，我可能就是。五掌，可是因为我的手指天生就是那种又短又肥又粗的那种、嗯、所以我感觉三指贴在我额头上就有点很满了，所以感觉我自己觉得我实际上应该算是四指左右的，我自己觉得。
而且你刚刚三指还露出一些空隙，你看起来是有点作弊嫌疑。
对，那就是因为不想要接受这个现实。
面对哦。
对，因为你面对你就只能够吃药控制。
而且你刚刚贴去四指，我觉得四指好像差不多耶。
对，其实应该是四指、啊、
那你看起来是有点秃头嘞。你要好好的注意了。
对啊，就是
你快没救了。哎，还是已经这样算已经吗？
算还好啦。
那你要好好注意耶。那你这样要怎样生发？你有去查吗？
我那个太复杂，我就没有研究了。
哦，但是哦，
什么生发水那些好像都只是让它不要，其实我没有真的研究过、
嗯、
但是就我有看过人家说，就是说我刚刚那些查到那些说法。
那我感觉你要开始洗落剑欸，落剑不是可以预防就是落发之类的？
好像是欸。
对啊，你这样子就不会往后退。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你都会很喜欢把头发往后拨，你知道这样子其实会发线提高吗？
为什么？
就那为什么啊？就是就像那个啊，就像岩石被风吹日晒雨淋，它终究会被侵蚀一样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一直把它往上弄高弄高弄高，它就会越来越高？
对啊。
那我要把它用下来用下来用下来，它就会越来越下来。那我从现在开始
不会到越来越下来，可是它就不会越来越高。
好吗？那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要留那个盖住额头的刘海。
哎、欸，这跟那个一样啊，就是 我之前也有看过，就是女生最好不要绑那个马尾，不要绑太紧，因为你绑太紧的时候，你的刘海是会往上拉的，所以就是代表就是你这个发线会一直就不太对于这边刘海的头发是不好的，因为你就一直在拉扯它，
拉扯它的发根。
对对对，你看你现在又在把你的头发往上梳了，我看你在过不久的未来，你的发线就会在你的发线了。
发线在发线是
对，
是一个什么概念？清朝人这样？
对，没错，
清朝人就是那个清朝人头。
没错，没错。
哎，要是生在
清，你是韦小宝、欸，
要是生在清朝就可以不用担心秃头了。
哎、欸，对啊，
还是其实他们因为
清朝人都秃头，他们这样子戴那个官帽都遮住了。
对，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还是因为他们都秃头，所以他们才流行那种清朝人的发型。
Oh,
就是他们前面都会剃光，然后后面都往后绑起来，这样。
哎、欸，这样子就算秃头也不会被发现。
对啊，你就基本你预设就是这个头发。
可是这样要当官呢、欸？没当官不是不行？
不用啊，平民不
是
也都是这种、
哦、
是这种头吗？就是前面都会剃光啊。
哦，
所以他们只是觉得秃头太丑，才会留这个发型。
现在是中华民国，拜托你不要这样。
没有啊，我就
现在不是清朝，
我就会把刘海盖下来，这样就看不到了。
对啊，其实我觉得搞不好你就不要留那种要往上梳的发型，就会好很多。
嗯，之后可以来试试看。
对，你可能要赶快尝试了，不是之后，你要立马尝试。
那就是呢，最近看到了就是走中奖嘛。
嗯，
走中奖就
你根本没看。
我有。就是一边
你都在偷瞄我看，
一边玩游戏，然后休息的时间就看一下大概走中奖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在偷瞄我在看走中奖。
然后我感觉这次走中奖呢结束之后只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怎样？
就是有一个叫做志祺七七的脸。
嗯，
大家都 focus 在这个志祺的脸上。就对于一些不知道的听众而言，简单的说一下，志祺就是一个YouTuber， 然后呢他就是会讲一些时事这样子，然后也会讨论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议题。
嗯，
然后他有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呢、嗯、他这次他出席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有整形，然后他也有公开的说他整了哪里，然后呢但是大家就好像一直 focus 在说哇靠他怎么整的变那么帅这样子。
没有，还有一些人是说哎、欸，他就是什么变拽还是什么之类，就是也有一些负面的声量。
哦，这个我是没有特别看到，但是我就是发现大家就是对他变帅这件事情、哦、然后对他的讨论增加很多。
你觉得很羡慕有吗？
我没有羡慕。哎、欸，
为什么不会羡慕啊？
因为、欸、我先说我觉得变帅这件事情我是有羡慕的。
嗯，
但是我觉得他增加这样子的讨论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好像不是很好。
哦，
对，但是 我是不知道这个应该要怎么样说起，但反正呢我觉得
就是你虽然做了一件你觉得哎、欸、你自己开心的事情，可是你竟然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引发讨论，然后也有伴随一些不好听的声音，觉得这样子划不来美和吗？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应该说其实他的本意根本就不是希望大家注意他的脸，他只是希望把自己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对对对，
但是大家都没有在就是都没有在管他的感受，就是一直要疯狂批评说哦他就是想要变帅什么的。
对,、啊、
对，然后 反正我就有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在讲说、嗯、其实台湾的男生好像会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我作为一个在台湾成长的男性来讲，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些他说的这个东西。就像你刚刚不是有说吗，有些人会觉得说哎，他整形变帅了，然后就会开始批评他说他是不是变拽了，或是他是不是在耍帅啊，或是他就是变帅了就有点不太瞧不起人的那种感觉。
可是这是不是有点酸葡萄心理还是怎么样子？因为他们也一定想要变帅或变好看，只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做，或者是他们没想这样做就要去贬低去整形的这些人。
其实我要分享的心态也就是有点像这样，就像这个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因为你不太能整形，你只能够从穿搭去做出一点改变、
嗯、
所以小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因为我是那种就是社区是算是南部那种比较不会到非常乡下，倒是在树林里面，但它就是有一个小城镇这样子的感觉。
对，
那在那个里面你如果开始穿的比较花俏一点啊，或者是说你开始有抓头发，或是你有弄一些发型的话、那大家不是会去称赞你，就是说哇你这样好帅，当然也会有人称赞你，
但负面声音应该比较多，
大家
会觉得你在拽
煞，
大家就
会觉得说哦，你现在变帅了，你是要来吸引人，或是你是想要来怎么样吗？就是
你就是特立独行啦，你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对对， 大家是反而就是男一般的男生小男生都会用这种态度去看，而不是说哇你开始变帅变好看了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嗯、
而反而是用这种方式、嗯、然后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会区分成两块，有一块就是他会朝变好看啊变得时尚啊去靠近、嗯、另外一块就是他继续维持那样，但是他还是同样看不起这样子的人，但他也不会去批评，因为毕竟 长大了不会就是嘴巴那么秋这样子，但是他还是会觉得
嘴巴不会那么秋、哦、
对嘴巴不会那么秋，但他还是不会认同他们，他就、嗯、就像如果有些人开始穿的好打扮的变好看之后，他也会觉得说哎呀那就是你就是弄那么花俏干嘛，弄那么花枝招展是要吸引谁、
嗯、
这样子、
嗯嗯、
但我觉得他们打从心底是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欸、是你要说酸葡萄也是，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点在合理化自己懒散的行为，然后反而去谴责这种需要花比较多心力的男生。
嗯，
对
嗯，
然后我觉得这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反而会用自然我就是
随、哦、自然就是美，
对我随性我率性我就是我觉得我这样不做作，他们会觉得说啊对啦，他们会说那样子穿搭很刻意的男生很做作，带很多饰品、
嗯、
穿金戴银然后甚至还戴耳环男生很做作、
嗯、
他们会觉得那样子是不 OK 的，他们觉得我这样子、
嗯、
哦很率性这样子才是王道这样子、
嗯、
这一派的男生都是属于这一种、
嗯、
所以才会有就是那种女生说男生很 NG 的就是什么球衣球裤那种、
嗯、
就是很 NG 的穿搭、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志祺这次这样子的事件就让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发现还是有一些男生就像你刚刚讲的会去批评他、
嗯、
但我就觉得他们就只是想要维护自己这样子的懒惰嘛，还是合理化这样子的行为，我觉得其实是人都应该要往好的地方 去靠近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他们觉得这样就不是好，他们就会觉得哎、欸，你这样子动刀你就都是假的，你这样子是假的就不自然，不自然就会谴责这样的行为吧，我觉得
还是其实他们是很左派的思想，就是很保守很保守的思想，
我觉得搞不好只是保守，也有可能只是保守、欸、
就是很保守到他们觉得就是类似身体发肤受
之父母，对，我觉得也是蛮有可能的，
我觉得别人要怎么样是别人的自由，没有必要到去批评或贬低，我觉得你可以应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也给出了很明显的答案，就是说、
嗯、
大家都会往比较美好的地方前进，就像包括外貌也是，就是像外貌也会有外貌红利这件事情，
嗯，
所以其实不断一再一再的有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把外貌打扮就是你不要就是很邋遢，你如果简单干净整齐其实你是可以得到这种外貌上的红利的，
嗯，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人，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人就是他们不会那么去在意这些东西，他们会觉得啊我就是率性我就是这样子、
嗯、
我这样子是很自然的，
嗯，
然后反而觉得别人应该要接受他是这样，但我觉得这样子是不 OK 的，所以
但也没有到不 OK 的，
但
我觉得他们就不要就是不要对那些可能有在努力想要改变自己的人去做加以谴责，
对，
我觉得他想要保持他这样 OK， 可是别人也有追求变美的权利这样，
对，但其实就是现在这样想一想就很可悲，像我有时候看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人他们会发问嘛，说哎，我是女生我要怎么样可以变漂亮，那大家就会给他一些建议，然后就会开始往、
嗯、
比如说哎，你脸部啊可以做一些医美的一些课程去做调整、
嗯、
可是对男生的话他们只会说要洗澡然后要干净整整齐，
真的是这样说，
就是那个应该说要洗澡是偏比较搞笑的说法，就是说你不要臭就好了、
嗯、
但是他们基本上就只会仅限于就是说你就是顾好你的穿着，就是你就是、
嗯，
他们也不是说要很花俏、哦、他们就是说你就是干净、
嗯、
然后
整
齐，对，他们就既然就是对男生的要求就只剩这样，就是代表就是说大家对男生的外貌或是外观一直以来都不敢有奢求的那种感觉，你懂吗？反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感觉台湾有一点点就是从这个志祺的这个事件就让我看到就是说好像台湾有一点点
有一些人啦、
啊、有一些人已经其实也不太他也不是第一个啦，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只是刚好在这个事件上然后被大家放大之后就觉得、欸、这件事情可以拿来聊一下、
嗯、
但是其实搞不好台湾男生其实开始已经有越来越在乎外表，只是说还是有那些很 old school 的人还会觉得就是说啊台湾的男生应该要怎么样。说到这个我刚想要分享一个我刚刚在讲志祺这个事件没有讲到的、
哦、
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在讲说其实现在的这个社会大家 已经开始很明显的在表露，就是说大家其实已经是一个算是看脸时代了啦，就是说你外貌比较好的话会有外貌红利，这个是在现代社会已经不断不断的在证实，而且越来越大家越来越看重这一块，所以才会有志祺这个事件。然后我就想要分享，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就是说有一个算是内衣公司，然后他做了一个实验，
对，
因为就是就有，因为通常内衣的模特都是那种很漂亮的，就是很性感的，
对，
然后都是比较瘦然后比较丰满的女生，
胖在该胖的地方，
对，胖在该胖的地方。好，然后他们就想要做一个实验，他们就说他们应该要有各种体态的女生都要加入这个内衣模特，所以他们就找了高矮胖瘦各式各样的女生都有，
对，
然后就让他们进来穿这些内衣，然后卖他们的内衣，结果那一季卖的超惨，然后他们就意识到说，就是其实这种东西是必须还是要有性感，就是还是要有较好的外貌的模特来卖才会卖得好，就大家也都是崇尚美的事物，就是你看到模特这么美然后穿着这件内衣这么漂亮，你才会觉得说哦，我想要买这件内衣，而不是就是一个体态就是相较之下没有那么性感的女生，然后她穿你就会觉得购买欲望会降低，所以就是这是证已经被实验过证实过，所以他们最后不得已还是又请回原本的性感的内衣模特来卖内衣这样子。所以就是我想我讲到这里，就是想再呼应到我这个打雷射这件事情，或是这个秃头这件事情，
怎样？
就是我现在
多呼应，
我就是我现在也要来在乎我的外貌，说不定我可能再过一阵子我也会觉得说哪里可能需要动一下之类的。
哦，真的吗？
对啊，
我觉得你不敢，因为你很怕痛啊。
对，我是很珍惜我的皮肤的人。
对啊，不是珍惜，应该是不敢做。
反正就是很怕痛啊。
对啊，而且你想想看，那修复期要多久啊？就感觉蛮厉害。但说到这个，其实我去追踪志祺琪琪的那个医师的 IG。因为我觉得那个医师真的是整的好厉害哦，就先追踪一下，每个都整的超自然超好看的，先追踪一下有备无患。
好，那到时候如果我有需要的话再麻烦你介绍给我，
或者是搞不好我自己先拿去用了。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然后公司同事都发现我请两礼拜假就知道我在干嘛，
想说这个人是不是去动刀，因为如应该说有听你 podcast 的人就知道你去干嘛了。
没有啊，搞不好大家会觉得我可能请长假去个欧洲旅行，这样
去个欧洲旅行回来之后人长得都不一样了呢。那边的食物可能有魔法。
对，有变美的魔法，变美的食物。
对，大家都说你去欧洲哪里我也要去。好啦，那我们这集差不多聊到这边哦，
我们下次见，
拜
拜。